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的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在他们还是年幼的阶段，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牧者这样教导哦，告诉我们这些初为人父母的，一定要管教小孩，绝对不能够让他们任意而行。但是在管教的过程当中，要知道那背后的动机一定要出于爱。如果你责打孩子只是在一时的盛怒之下，那么纵使你是为了管教他，但是孩子所感受到的可能只是你在发泄情绪，而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你是为了爱而管教他，甚至于就很可能不会悔改认错。所以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而反观上帝对我们是如何呢？如果他爱我们，他就一定会管教我们，不会任凭我们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但是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很快的明白这是出于神的心意，并且也不再去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那么很快的，神的安慰必会临到我们。是的，我们都会有偏行己路，会有软弱的时候。软弱并不是罪，在何时软弱，神会帮助我们靠着他何时刚强。但是若我们的心偏向于自己的偶像，去崇拜这些属世的事情，那么爱我们的神是一定会管教我们，使我们回头的，因为他所爱的他必定管教。先来听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威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爱的管教，经文在耶利米书第30章1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30章1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耶利米书第30章11节，其中说道：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爱的管教，这是主向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主也是这样的对待他们。主总是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他的百姓，来对待他的每一个儿女。一个父亲不管教的儿女算是怎样的儿女呢？你需要管教，主万不能不罚你。管教是对你有益处的，管教乃是出于爱。他管教你并非是他恨你，乃是因为他爱你，因此他要从宽惩治你。管教可能很严厉，但它是有限度的，他不会将你灭绝尽尽，他不会叫你灭亡。当你顺服在主的手下，当主完成了他在你身上管教的目的， 你将重建主的笑容，那时你将要在他的恩宠中欢欣。现在管教你的那一位，他也要安慰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总不放弃我，仍然愿意管教我，使我不偏行己路，离你而去。虽然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当经过淬炼之后，必结出平安的果子。你所爱的，你必管教，帮助我能在你的管教中成长茁壮，更为你所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出现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生
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七章了。第七章的主题，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有兴趣，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抉择。我们要看到第七章抉择第一个部分。弗洛斯特写了一首描述两条路在黄树林分岔的诗，他选择人烟稀少的那一条路，那个选择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迟早都会到达两条路分岔的交汇点，我们也必须选择要走哪一条路。在某些情况下，两条路乍看相似，一条不见得人烟稀少，两条同样都吸引人。我们要如何选择呢？我们要如何对未来做决定？我们要如何认清神的旨意呢？举一名年轻的主管为例，他喜欢担任电脑公司中阶经理的那一份工作。他的妻子在一所颇富创意的小学担任令人羡慕的阅读专家。他的孩子拥有杰出的音乐老师、优秀的棒球教练以及居家附近最好的朋友，全家人热爱他们的教会。但是国内有另外一家公司和他接触，该公司和他谈及转换工作的问题，他们提供比现职优渥的待遇，工作本身也完全切合他的兴趣和能力。那似乎是一生仅有的一次良机，然而他的家人却不想搬迁，他要如何做决定呢？或者以两个单身的人为例，两人皆已离婚且各有孩子，他们在一个单身人士的会议中见面，随即擦出火花，因此他们就开始约会，最后两人坠入情网。他们深信神撮合他们一起，于是便着手讨论婚嫁。两人对结婚的想法感到极为兴奋，他们有精力和渴望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家，但是双方的孩子态度并不热络。无论两家人什么时候聚在一起，他们始终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张力。朋友们给予支持，但是他们也提出双方家人是否能够相处得和谐融洽的顾虑。他们要如何认清神对于他们未来共同生活的旨意呢？当然，某些抉择不费吹灰之力。如果要我在甜玉米和甜菜之间做出抉择，我每一次都会选择甜玉米。如果要我在写报告和阅读小说之间做出抉择，我会选择阅读小说。这些抉择多少关乎个人的偏好。假使我们所有的抉择只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大部分的抉择都会轻松容易。但是个人的偏好不尽然帮助我们决定哪一个是最佳的选择，明确的优先顺序也不见得发挥一臂之力。利用时间与孩子共处和清理房子之间，我很轻易就做出选择。我的孩子对我而言比房子更重要，他们是我的优先考量。但是我的优先顺序所衍生的冲突太过频繁，就像整间教室坐满喧闹不休的幼稚园学生，大家争相引起老师的注意。我的优先顺序应该在一种安排的井然有序的情况下，而这样的现象并不总是明显可见。甚至连道德的信念都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哪些抉择最好。 如果我必须在期满所得税与接受一份暑假的工作以平衡收支之间选择，我会选择暑假的工作，因为我明白期满是错误的行为。任何人表现期满的行为都不是出于神的旨意。然而道德的信念会崩溃与竞争，某些议题清晰可见，其他则暧昧不明。我的道德律告诉我服侍有需要的人是正确的，他同时也告诉我投注心思在孩子身上是正确的。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付出多少心力才算足够呢？利用一个小时服侍有需要的人，就意味在家陪孩子的时间会少掉一个小时。这样的抉择有明确的是非标准吗？我很怀疑。我希望有明确的标准。我痛恨做决定。我甚至被一份餐厅的菜单或者邮购目录上种类繁多的衣服款式弄得左右为难。对我而言，所有的选择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当我必须像转换工作那般慎重其事地思考某件事情时，我感受到深刻的矛盾。我希望有人代替我做决定。本章不会为如何做决定下定论，因为我认为做决定原本就摸不着任何头绪，尤其当神介入整个情况时，自己做决定已经够艰难了。当我们思考神奥秘的目的时，更显得艰难。但我们依然迟早都必须做决定，这些决定当中有一些将会无法扭转。有没有一种方式不用每次期待神干预而能够做出好的决定呢？我相信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学习成为专注的好听众，认清神更远大的目的，同时持守永恒的前景。做完决定之后，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回头顾盼，要相信神已经走在我们的前方。在我们与神所建立的关系中，倾听不仅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艺术。而与其他所有的沟通形式不同的是，与神沟通要求我们倾听一位无法看见、无法听见或无法触摸的。因此，我们要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呢？神用来和我们沟通的最明显途径是透过圣经。我们始终应该谨记在心，圣经是通往我们终极目标与神建立关系的途径。圣经指示我们，神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沟通。神借着火、地震与风说话，他也发出细语为声，他直接和某些人说话，但是他间接和多数人沟通。他诉诸我们的直觉，我们往往知道那就代表神的同在与神的旨意。他透过先知、预言者、梦境与意象传递信息，他透过已经走在我们前方之人的生命故事显明他的旨意。最后，他以拿撒勒人耶稣的样式降临，直接确凿地向我们宣示他的身份，以及他多么的关心我们。我们必须步步为营，不要贸然假定我们对神的认识超过实际现况，不要假定我们有可能更清晰听闻神的声音。我们乃是借由信心认识神，不是借由眼见。我们对他的认识真实可变，但依旧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12所说的，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不是面对面。在我们与神建立永恒关系的这个层面，始终会有某种程度的奥秘难解与暧昧不明。我们必须学习根据这个限制和神沟通。圣经始终应该成为我们的引导，帮助我们认清神对我们说什么，无论他选择如何说。一旦我们设立这些圣经的界限，那么我们就能够对神用来唤起我们注意力的各种方式保持开放的态度。例如， 神可能透过不寻常的环境对我们说话。彭克利成长于一个正常的荷兰家庭，他生命中的前50年遵循简单的例行生活。他住在家中，并与父亲的钟表店工作。他没有结婚，也从未出门旅行。后来纳粹占领荷兰，且开始逼迫犹太人。一名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观察到克利如何献身服侍那些不幸的人，他便邀请他加入这个运动。他没有片刻的犹豫，彭家的房子重新经过整修，他们的房子拥有一间密室，一个躲藏的地方，协助犹太人躲避纳粹。他用数年的时间服侍这些人，后来他被逮捕监禁。克利失去父亲和姐姐，但是他却存活下来。写完叙述那几年创痛岁月的密室这本书之后，彭克利在世界各地旅行，他把鼓励和启示带给数百万人。如果有人曾经告诉他，当他40岁时未来如何发展，他会对那个看法嗤之以鼻。他会惊呼，谁？我吗？我不过是一个过着单纯生活的单纯女人，我不是英雄，你一定是在说别人。后来情势有所改变，神使用环境对他说话，后续的发展出乎他想象之外。神也透过梦境和意象说话，保罗拥有此种经历。神在梦中告诉他要到马其顿开始宣教的工作，后来保罗在那里开拓了成果丰硕的事工。这样的经验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常发生。就在上星期，我和教会的一名会友喝咖啡，他是泰国曼谷一所学校乐队的指挥，他曾在西北部的一所公立高中任教过一段时间。然而一次惨痛的经历让他离开教育界数年之久，他考虑过教书以外的其他选择，却始终无法忘情于教育生涯。后来他开始考虑到国外教书。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的一位亲密好友在梦中提到曼谷。就在几天之后，曼谷的工作机会隐然浮现，他相信神透过那个梦对他说话，于是他应征了一份教职。如今他已经在那里快乐地服务了2年。神也透过感动的经验沟通，我知道许多学生参加每3年在伊利诺州厄尔巴纳举行一次的宣教会议，大多数人回家之后都感觉到有幸参加盛会，他们自离开之处重新进入生活，并继续追求他们在参加会议之前所怀抱的兴趣和梦想。有一些学生回家之后，他们明白神呼召他们奔赴新的方向，他们重述听到的特别信息、参加的研讨会或者生命中重要的转捩点所说的话。从那一刻起，他们就是知道神呼召他们在印度的孤儿院工作，在萨尔瓦多投身青年事工，或者成为伊索皮亚的医疗宣教士。整个教会能发出先知的话语。我们拥有早期基督教会的历史记录，他们确信神呼召一个特别的人担任领导的职位，虽然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寻求或希望得到那个职位。在一座特定城市里，神的子民相信那是神的心意。安波罗修成为米兰的主教，奥古斯丁成为西波的主教，屈索多摩成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贵格利成为罗马教会的伟大教宗。他们并非自愿选择他们人生所遵循的路径，乃是基督的身体同心合意的说话。神使用那种声音呼召他们进入领导的职位。我们不应该期望这些不寻常的经历每天发生，以为没有听见神用那种清晰的声音说话就拒绝稍微挪移一寸。我们没有必要坐在电话旁边守候神的来电。基于某个原因，我们假定神对每件事都有意见，我不确定神果真如此。神可能保持沉默，因为他无话可说，他的沉默可能只意味着，好吧， 你可以当会计或老师，搬迁到奥兰多或留在芝加哥，与山姆结婚或维持单身，我并不是那么在意。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方式，我都会赐福给你。或者他的沉默也可能意味他有更重要的话要说。不，我不在意你就读哈佛或是斯伯广社区学院，但是我确实在意你和你男朋友发生性关系，请你停止这种行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来听这首《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
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抉择的第一个部分，下一回会继续看到这一章，不要错过了。聊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